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非常高兴又和大家一起在空中相聚。每个星期二的上午10点到10点半，就是我们天路客的节目时间。我是荔枝坚。
我是红花。
哎，红花呀，虽然我们今天仅仅是第二次的节目，但是已经有不少人表示说喜欢我们的节目了。
对，我已经收到了不少的反馈的信息，很多听众朋友都对我们的节目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忱，而且给我们很多支持。
哎，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仍然有很多的地方有待改善，这样呢，才能够得到各位听众更大的支持。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啊，首先要讲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呢，他不是现代人，他是一位圣人，他有一句祷告词叫做主啊，请使我们成为和平的工具，是世界上许多人都知道的。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我知道，你刚才一说到他的著名的祷告词，我就知道了，他是 Saint Francis。
对，这个 Saint Francis 是一个意大利人。那么我相信你对他的这个 Saint Francis 既然那么了解，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吗？
对，对于后人来讲哈，不管是有没有信仰 ，Saint Francis 呢，都是被追认为最伟大的圣徒之一。
嗯哼，
而且呢，我们都知道他是追随耶稣基督脚步最完美的人之一。
那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 Saint Francis 的祷告。
请听圣弗朗西斯的祷告，作者喜郭。圣弗朗西斯于1181年生于意大利翁布里亚地区的阿西西，所以又叫圣弗朗西斯阿西西，或者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于1226年去世。圣弗朗西斯的父亲皮埃特罗·伯纳东是位成功的布匹商，他给儿子取名为弗朗西斯，就是为了表现他对法兰西的热爱。由于父亲的财富和溺爱，弗朗西斯自然而然成长为一个花花公子加纨绔子弟。由于他天生的领导才能和招人喜爱的天性，很快他变成了一伙年轻人的领袖，经常通宵达旦，寻欢作乐，而且还很随他父亲的心愿。弗朗西斯也爱上了法国，他热爱法国的歌曲，法国的浪漫，还喜欢行吟诗人的冒险。不但如此，他还会做生意，但财富不能使他满足，他还要博取功名，也就是想成为贵族，加官进爵。那么战场才是他能够实现这一愿望的最好地方。刚好阿西西向临近的世仇佩罗基亚城宣战，于是弗朗西斯参战了。阿西西的军队大败，大部分都被杀害，只有家里有背景的兵士被俘虏以后以期换取赎金。弗朗西斯被关进了地牢，所有的信息都表明，即使处于这样的逆境，他也没有失去他一贯的乐观性格。一年以后，弗朗西斯被赎回，他好像一点儿也没有受到这次经历的影响，继续他原先的寻欢逍遥的生活。他还是持之以恒地追求功名，机会又被他等到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开始，需要征召骑士。成为骑士的条件是自备盔甲和马匹，这对负伤儿子的他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而且他的盔甲是镶金的，并配有一袭 美轮美奂的斗篷。临行前他宣称，得不到爵位绝不回家。但是就在他离开阿西西的距离没有超过一天的路程时，他晚上做了个梦。在梦里，上帝告诉他，他所追求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并要他马上回家。弗朗西斯回到了家乡，没有到达战场就回来了。他受到了乡亲们无情的嘲笑羞辱，骂他胆小鬼。最气愤的是他的父亲，他要他归还他花在他身上的所有钱物，而且还要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以后，25岁的弗朗西斯把自己全身心地奉献给了上帝。他利用一个破败的教堂，自己凿石重建教会。他成为了方济各会的创始人。会士们克行苦修，麻衣赤脚，到各地宣传清贫福音。在他45岁那年，他离开了人世。1228年被追谥为圣徒。下面是他一段著名的祷告词，一直流传到今日。主啊，让我成为你平安的器皿，在仇恨的地方播种爱，在伤害的地方播种宽恕，在疑惑的地方播种信仰，在绝望的地方播种希望，在黑暗的地方播种光，在悲伤的地方播种喜乐。请让我寻求安慰多过被安慰，寻求理解多过被理解，寻求爱人多过被人爱。因为在给予里我们收获，在宽恕里我们被宽恕，只有在死亡里我们重生，得到永远的生命。阿们。
哎，红花，接下来的节目啊，就是你写的《牵手的习惯》，当然也是你朗读的啊。第二部分，因为第一部分呢，我们在上个星期已经听过了。那么，关于这个第二部分，你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大家一块分享的呢？
有，荔枝间，我想问问你哈，
嗯，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自己觉得什么时候牵手的时候比较多
？Well，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是说，尤其我们讲的是这个夫妻之间啊，那夫妻之间可能牵手最多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谈恋爱啊，然后那个时候也比较浪漫，我觉得说那个时候牵手的可能性比较大。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的，但是到了一定年岁之后啊。尤其是像我们在美国工作压力都非常大，很多人工作压力非常大，平常都特别的繁忙，到了周末呢好好休息，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 回忆这个浪漫的这个时刻了。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到了40岁左右的人，可能在想，觉得牵手已经有点，好像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了。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老年人牵手的也比较多，这是让我比较羡慕的。就像你上一期也提过一首歌唱的一样，就说我要和你慢慢变老。其实牵手和慢慢变老是一样的性质，就是当我们的人生走过十字路口，走过很多的悲欢离合啊，走过很多路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手如果还在牵着哈，这一辈子真的是很幸福的。
我这个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我觉得说夫妻之间能够一起走过几十年了，那个时候的感情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用浪漫来说来能够表明的。我觉得那种感情，那真的是这个可以说深刻到用海枯石烂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都不过分。因为那个时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几十年的伴侣彼此那么的了解，彼此的关怀，尤其是儿女长大之后，我们讲这很多这个我们中国人讲或者这个西方人讲的这个空巢期啊，很多父母到了一定年岁之后孩子离开了，那个时候彼此的关爱，说句实在话，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在彼此的牵手，那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我觉得
是的，那就是一种相濡以沫。
对，这个我非常感谢你写的这个牵手的习惯，我也非常欣赏，我觉得说写得非常的好。那么希望我们大家听完这个之后呢，回家牵手吧。
画面就是在这个充满柔情似意的时刻留下了定格和剪影，他说的话仿佛是一张刚刚冲洗出来的照片，人和景都在里面，真真实实的。那些个飘渺的誓言，转眼变得清晰明朗。新的篇章就这样开始了。
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
年轻的时候我们牵手，是因为有一颗倾心相许的激烈跳动的心，为了爱情，为了证明，牵手是一种最公开的意义。牵住了对方的手，就仿佛牵住了一生的幸福，仿佛才能够证明他不会稍纵即逝。
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
当我们步入中年，浪漫和激情随着柴米油盐消耗了脸上的光泽，取而代之的是悄悄爬上额头的皱纹，还有来自生活压力的无奈叹息。日滚一日的枯燥单调的生活无情地告诉我们，婚姻是一部叙事小说，而不是什么浪漫诗歌。它是这样的漫长，要这样去读一辈子。这种转换是谈恋爱的时候没办法想象得到的。也许是我们东方人含蓄的性格，或者是真的已经没有激情。就像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样，妻子说，当初你追求我的时候，恨不得天天都要看着我，含情脉脉。可是现在，你的眼里只有足球赛，却再也不来关心我。可是丈夫却说 Come on， 你也不拿个镜子看看你自己，当初的你是多么的美丽动人，高贵典雅。可是现在你再看看你，简直就是一个俗不可耐的黄脸婆。
这样的语言，是一种对彼此无形的伤害。手在听到这种话的时候，只有剧烈的颤抖。我们不会去牵一个伤害和不尊重自己的人的手，此时的手已经被我们负责传输爱的信息的神经切断了。剩下的日子是失去对对方关爱的能力，麻木不仁。这部小说已经偏离了当初作者要表达的目的。婚姻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提前结尾了，匆匆忙忙，草草寥寥。当初的两只小鸟因为爱才要建巢，却在建造的过程中，巢被无情的风刮得摇摇欲坠，七零八落。
你的手不去想该不该回头。
我发现当我们身处异乡漂泊流浪，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携手同心，那是比喻我们把未来的命运彼此绑在一起，有生死与共，患难共度的意思。我不知道别的民族，我知道我们很多中国人在异国他乡艰难奋斗的时候，都是在相互扶持，披荆斩棘，共度风雨，一路走来。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在他乡建立了自己的小家，早把他乡当成了故乡。可是牵手的习惯还是没有养成。我是一个很倔强的人，我不管他是如何表现，我喜欢在我们散步的时候牵上他的手，让他感到我对他的依恋和信赖。这么多年下来，他已经被我纠缠得自然而然了。我们一家人在凉风习习的黄昏散步，女儿在前面讲着电话，儿子和我们并肩前行，不时和他的父亲讨论着关于科学或者男人之间的话题。我呢，则被他牵着手，漫无目的的东张西望，随意阑珊。这道对别人来说最普通不过的风景，却是我在孤独和寂寞中回忆的最珍贵的画面。2006年回国，在飞往九寨沟的成都机场等待飞机，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照相，自得其乐。这个时候有一个中年人走过来和我们搭讪，他说，你们是从国外回来的吧？我们有些吃惊，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他说，这还不容易吗？在中国哪里有夫妻和孩子一家人这么样秀恩爱的呢？后来正好他和他的家人也是我们旅行的同路人，我一眼就看出来哪一个是他的儿子，哪一位是他的母亲，却很少没有看出哪一个是他的太太。直到听到男人对儿子说，找你妈去吧。儿子跑向一个正在喝水的女人。哦，我才知道这个看上去和男人没有什么关系的女人，却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有一年我们几家人在一个朋友家聚会， 不知道因为讨论什么话题而激烈的争论起来。女主人突然情绪非常激动，有些失控。我们这些客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场景惊得有些不知所措。只见男主人立刻就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妻子，一边不住地亲吻着她的头发，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后背。他嘴里喃喃地说：亲爱的，亲爱的，我在这里，你不要激动，有话我们慢慢说，我爱你，我爱你。这一对平时这么矜持的夫妻，此时都忘记了我们的存在，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幅画面深深地刻画在我的心里，我想我会永远记住它。我们是有爱的能力的，如果我们学习，我们会把这种表达爱的行为变成一种生活习惯的。有了这样的习惯，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还有什么隔阂是不能消除的呢？有了这种习惯，到有一天我们将要分别的时候，也不会后悔。喜欢毫不吝啬地表达爱的习惯，喜欢爱意中的牵手的习惯，喜欢爱意之中老年夫妻牵手的习惯。当我们经历了浪漫的诗歌般的爱情，又经历了漫长的风雨同舟的婚姻，当我们送走了踏上人生之路的孩子后，我们都变成了一对满脸皱纹、两眼昏花的老人。这个时候，我们又回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单纯的两人世界。我希望我的手还是被你牢牢地攥着，一起在黄昏散步，一起欣赏夕阳红。这就是我对未来的梦想。
也许牵了手的手，前生不一定好走，也许有两半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所以牵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要请大家听一则故事，偷羊贼与圣徒。在一般人眼里，偷羊贼或者说小偷与圣徒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可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故事里头啊，这个偷羊贼和圣徒却是同一个人。你听完这个故事，大概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说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对兄弟。这对兄弟啊，非常招人喜爱，可是呢，他们却不怎么守规矩，骨子里头有着一股野性。有一次，他们偷了当地村民的羊。这个在很久以前，在那样一个又偏远又笃信宗教的地方，是非常严重的罪行。结果当然了，这对窃贼很快就被抓住了。当地居民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要在这对兄弟的额头上 印上 ST 两个字母。这 ST 呢就是 Sheep Thief 偷羊贼。这个印记呢将伴随他们一生。其中一个兄弟觉得羞怯难当啊，于是他就逃离了这个村庄，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他的消息。另外一个兄弟满怀着愧疚，顺从了命运，他留了下来，用自己的行为弥补曾经犯下的错误。刚开始的时候，村民们仍然对他心存怀疑，不愿跟他有什么交往。可是这个年轻人却下定了决心要弥补自己所犯的错误。村里不管是谁病了，这个额头上印着偷羊贼的年轻人都会跑过去用暖汤和爱心照顾他。不管是谁家的活儿缺了帮手，这个偷羊贼都会跑过去帮上一把。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偷羊贼也都乐意伸出援助的手，而且他从来没有为他的善心收取过任何的报酬。他这一生似乎就是为了帮助他人而活着。许多年过去了，有一个旅客经过他们的村庄，他坐在路边的一个小餐馆吃午餐，他的附近呢坐着一个老人。他发现老人的额头上印着一个奇怪的标记，而且他还发现所有的村民经过老人的身旁都会停下脚步表达他们的敬意，和老人说上几句话，小孩子们呢也会停止玩耍，给老人一个温暖的拥抱。于是这个旅客就十分的好奇，问餐馆的老板，这个老人额头上的 ST 标记是什么意思？我不清楚，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老板回答说，接着他想了想，我想那两个字代表着 Saint 圣徒的缩写吧。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收听天路客的节目，欢迎您对我们的节目提出宝贵的意见，请登录我们的网站天路客.org TIANLUKE.org， 请记住是 TIANLUKE.org。 我们期待下星期同一时间与您见面。
再见。
再见。